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还是用一个问题做开始，这个问题是，请问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但那是一个身份上的关系。我是问，在实质上我们与主的关系如何？是不是把他当作是一位有时我们去做礼拜的对象，还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那一位，还是我们在痛苦中去投靠的那位神，还是我们与他同行的主？今天早上我们要借着主耶稣所讲的一段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来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在这一个纪念你曾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钉死又复活的一周里，我们求圣灵预备我们的心，真的是与你同行。每一天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我们时刻都能够想到主，让我们的心来紧紧地跟随你，好叫我们体验主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主，求主今天仍然借着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其实就是如何能够成为神的朋友。我们知道友情的基础是爱，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主耶稣就说，我们一起来念，请：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爱的真意有许多，在这里提到两点。第一，爱的本源是神，神就是爱。主耶稣的爱也是从天父而来，因为上帝的本质是爱，他创造了这宇宙万有，供应了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就说明他是爱。爱不但是我们体会得到的，而且我们是赖以生存的，因为爱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感受。连主耶稣在为人的日子中，他也是体验天父的爱，何况我们。所以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我请问，如果时间跟距离会不会冲淡爱？会不会？好像没有对话。时间跟距离会不会减少爱？会不会？啊，说不会的，恐怕是违心之论。 哦，你说距离，我们有 internet， 有 WeChat 啊，但我还是常常劝夫妻，两人总是要生活在一起，不要因为工作或赚钱身分两地啊，那个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不是变心就是外遇啊，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撒旦掌权的世界。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不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不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祷告跟读神的话语的生活中，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吸引而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属灵的外遇，属灵的外遇啊，换句话说，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所托去。友谊的基础是爱，怎么样成为神的朋友，就是我们需要付出爱，也要体会爱，而经常住在与主的交通中。那爱就是一种顺服，就是一种尊崇。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请：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一样。爱就是尊崇，爱就是顺从。所以我们如果说爱主，但我们仍然继续活在自己的罪恶中，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不会容许我们继续在同样的罪中。圣灵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来遵守神的命令。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陶恕，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许多人他们生活在苦恼跟痛苦中，乃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到无能为力的地步，他们还想掌权来尽量干扰神在我们心中的作为。这句话是非常的透彻，说到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除非我们向神交出我们的主权，不然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爱神。因为爱主乃是遵照着神的话去做。圣经当中有非常多实际的教训，好比说孝顺父母，敬畏神，不可以停止聚会，不可以贪念或比较别人的东西。如果这些简单的教训我们都不能遵守的话，那何必谈为神做什么大事呢？顺从是出于一个人内心的情愿，是人对于神爱的回应，是神先爱了我们，是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在一个小组聚会当中谈到爱就是牺牲，那有一位丈夫就说，我当然愿意为我的妻子牺牲自己了。他老婆就说，牺牲吗？还是要看什么时候啊，如果是看球赛的时候，那么不要说去买一罐奶，就是到冰箱拉一罐奶他都做不到了。在旧约当中，圣经称为人是神的朋友不多，大概只有两个人，亚伯拉罕是其中的一位。当他生了以实玛利之后，他知道神不喜悦用这个方法，就是娶了一个使女来代替他的妻子，而生了以实玛利。 所以他就一直等，等了13年，到了99岁老得不行的时候，然后神才向他来显现。神来到的时候，三个人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他要生一个儿子。然后神又对他说，我们要去毁灭索多玛。所以在创世纪第18章16节到18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神把亚伯拉罕当作是他的朋友，所以他说，我要做的事情我岂可向亚伯拉罕隐瞒。在1400年之后，先知以赛亚就这样的说，他说，唯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神不向他的朋友隐瞒，因为神很乐意和他的朋友沟通。所以爱是一种喜乐的沟通。我们来念第11节，请，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基督徒的喜乐从哪里而来？基督徒的喜乐不是看电影、与人吃喝，那个是快乐，一时的快乐。基督徒的喜乐是从里面出来，乃是与神沟通的结果。喜乐是从沟通而来。夫妻之间的冲突，大概有90%以上都是由于沟通不良，两个人都在猜对方怎么想。夫妻一结婚开始就是在玩猜谜的游戏，猜不到就说你不关心我，猜到了就说你本来就应该知道。其实是缺乏两个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从爱开始的，但慢慢就变成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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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你恨你呢？打你打你打你打你呢？好，因为两个人没有花时间继续的保持沟通，所以生活的项目多了，沟通的时间就相对减少，爱心就冷淡了。其实买花、送巧克力，甚至送钻戒，都还不如你陪妻子出去 shopping， 两个人在车上好好的聊一番。不要等到我们回家再谈，躺在床上再谈，结果一碰枕头就呼呼大睡。同样的道理，我们与神之间的沟通也是如此。我们向神敞开自己，我们就会有喜乐。每一天我们把时间都给了世界，到了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想跟神沟通一样，过一下都不记得自己说阿门没有，是不是就睡着了。难怪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各样的气氛，各样的不满，因为我们没有从爱的本源继续得到爱。喜乐是从相信神的同在而来。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在你们的心里面。什么事情？那个就是在这段话之前他所讲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主耶稣他是葡萄树，我们都是这棵树上的枝子。他说，你跟我常年在一起，我的喜乐就流到你的里面去。 我们若藏在他的里面，他就把生命喜乐带进我们的里面，那叫做彼此的享受。我几天不去看我的孙女，我就会想他们，但是我不会想我的儿子，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其实也不需要我做什么，我只要看到他们在那里走来走去，我就高兴。我看到我儿子不见得高兴。同样的，天父看我们做正经事情，他在旁边，他也没有参与，但是他就预备好要帮助我们，他就有喜乐。我陪我的孙女去踢足球，那他在场上跑来跑去，但是他偶尔会闭个眼一看我站在那里拉着 camera 在那里，他就很高兴，继续的做他的事情。我们也是这样子，怎么样叫做平安？就是知道我们的主在旁边，随时都预备好要帮助我们，这样我们心中就有喜乐。摩西是旧约当中第二位被称为神的朋友，他的职责是担任神与他子民中间的那一位中保。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会幕的四边搭营，摩西被神呼唤就到会幕去。每一次摩西到会幕去朝见神的时候，在出埃及记33章第七节那里说，百姓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直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百姓为什么要站起来目送摩西进入会幕呢？因为他们希望能够看见神的同在，他们看见神的同在，他们心里面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云柱代表着神的同在，所以每一次云柱的彰显，他们的心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他们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弟兄姐妹，当我们真心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喜乐进到我们的心中。这位小弟兄坐在我们的前面，他一个人走，但是我注意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他也非常投入的唱，他的脸上露出某一种说不出来的笑容。对不起啊，我偷偷看你了啊。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带着很安静的一种态度来到神面前，诚实的向他敬拜的时候，云柱要降在你我的心里。相爱是彼此的，因为彼此相爱是一个爱的记号。我们继续的读第十二节，请。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主耶稣给门徒下的命令不多，清楚讲明了就两点，爱神爱人。爱人是彼此相爱，这个是基督徒最吸引人的地方。很多人他们做见证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才理解当初我们是受到了这一个基督徒之间那种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才进入到教会。真的，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彼此真实的相爱。 一种无私的爱，每一种在世界的爱都是有条件，你仔细想想都是有条件。如果我们能够用神那种无条件的爱来彼此相爱，自然我们会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人，他们离开教会，因为他们说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感受到原来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份爱。今天早上我才跟一位弟兄交流了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他说我以后要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聚会，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说我在这个教会已经感受不到我所需要的那一个小组之间亲密彼此相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被爱开始的，慢慢的我们才会去学爱人。彼此相爱是你需要先付出爱，如果每一个人都等着别人来爱，就不可能有彼此相爱。使徒教会开始的时候，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那他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因为许多信主的人都是到耶路撒冷，从外地来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神的人，他们听了彼得所讲的耶稣的道，从死里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他们都愿意悔改，他们就留下来了。留下来这些人的吃与喝怎么解决呢？所以教会在那个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运动，那个运动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在使徒行传第2章41节记载，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请问你愿不愿意我们教会天天有人加入教会？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 Come on， 你们有没有反应啊？我在对石头说话，你们愿不愿意啊？哎，怎么样？把田产家业都卖了。哎，是啊，啊，遵守主的教训呢，啊，你要把田产家业都卖了，然后呢，分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呢，天天同心合意在店里，在家中擘饼。我不是在自己讲，我在讲圣经的话。你要人天天得救，你得付出这种的代价。你若肯，我保证你天天都有人信主。你不要，你回家试试看，你就到华兴去遇到一个人，就说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不但是家常小菜，是龙虾，我现在买龙虾就是要请你吃饭。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你请你吃饭。为什么？因为耶稣爱你，我愿意你成为耶稣的门徒。你来好不好？你来好不好？你一定要来，我到家里面去接你来。你说他在你家吃一次，第二天还来吃的，第三天还来吃，他第四天就信耶稣了。那圣经上的话是这样，是真的啊。当然我们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啊。可是神给我们知道，当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彼此相爱。没有比这个更能够表明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我们应当学着为别人着想，当然我们自私的本性是很难做到的，可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指引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到遵守神的话是真的。你知道共产主义是对的，但是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因为它有一个 远景，但是没有通到那里去的路。为什么？因为是不能实现，是违反人自私的本性。那怎么办？只有把我们老我，就是我自己的自私，与耶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彼此相爱，才能够实践得出来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主为我死，我为主活。爱的极致就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再来念第十三节，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有人会说，那怎么做得到呢？不要说为别人了，为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做不到。师母对我说，她说，哎呀，你不要讲为我舍命了，你就是把抽水马桶修好就行了。讲老实话，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机会为别人舍命的啊。但是也许我们在这里把为人舍命改一下，改一下啊，那个观念还是一样，做一种新的诠释。我说为人舍命是先把自己的老我杀死，意思就是说不再按照过去的方式来对人对己，我要把自己那一个自私救人，先把他杀掉，先把他对付掉，那个是一种老我的死。那为的是什么？成全对方。先不管对方要求合不合理，尽量的去先满足对方，因为你一比较合不合理的话，你的那个老我就出来了。那个老我出来的时候，你很快就否定了对方。我们等到预备好要去顺从对方，我们再来看神怎么带领。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经常都是不肯顺服，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之先是什么？那句话可能你们都忽略了，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23节很多弟兄都记得，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哎呦，这句话是那样子的重要，甚至用毛笔写下来裱起来贴在客厅的墙上，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弟兄，他真是这样做。我不说，我不说王弟兄哈，王弟兄在吗？我不说你啊，你没有这样做。不过他真是把那个，我说弟兄，你挂错地方了，这个话不是对你讲的，这个话是对你老婆讲的，是应该挂在你老婆梳妆台的前面。那应当挂的话是什么？在客厅。还有在你的书房应当挂的是下面那句话，做丈夫的当爱你的妻子如同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舍己啊。那句话是应当挂在你的书房。那在客厅应当挂的什么话？对，在客厅应当挂的就是21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真正的舍己是从放下自己，两人彼此相爱开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讲了一个这个女人来用香膏膏主的这个故事，不是讲是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不是在受难周那一前一天玛利亚膏主的那个故事，不要混淆，这两个故事呢是不一样的故事啊。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件事情发生是比较早， 这里所讲到这一个女人，她跟着进入了这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啊，所以这个女人呢跟着就进来了啊。那么这个女人啊，在第36节那里说，那城里面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那个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面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啊，耶稣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于是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得到耶稣的赞扬？不是她奉献了香膏，这女人的职业让她不会缺少香膏的，也不是这女人用头发擦干了耶稣被她哭湿的脚，更不是她亲吻耶稣的脚表明自己的卑微，都不是，乃是因为她敢走到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她敢面对自己的罪，她没有任何的恐惧来暴露自己的软弱，为的是要表明他对主的爱。这个是主耶稣夸他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你敢不敢在你工作的环境当中，你向你的同事跟朋友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做这样的事。你是基督徒，你回到家里面，你敢不敢向你的家人说，我是基督徒，我错了，我愿意请你原谅，帮助我，我要悔改。这个是神要夸你的原因，乃是因为你爱主的缘故就把自己杀死了，你在主的爱中就没有惧怕，你不再有你自己。这女子所做的三件事，擦脚、亲吻、涂膏油，本来都是应当这个主人家族法利赛人该做的事情，但是西门他的骄傲使得他不做着他该做的三件事，而让了这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做了这三件事情。你看主耶稣用这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来提醒我们，要我们知道，我们若是敢面对自己的失败跟软弱，那才叫做真正的爱主。这就是一个老我的舍己。主耶稣没有罪，他也没有犯过任何天父不喜悦的事，但是他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神所接纳。这个叫做彼此相爱的先爱的付出。如果我们对对方没有先爱的付出，我们希望对方爱我们，那不叫做彼此相爱。你要成为真正的朋友，你就先要付出爱，因为这是耶稣做给我们看的。他问彼得说，你爱我不？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是在他已经为彼得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都应当学习做主的朋友。成为主的朋友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事情，那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是一个与主同行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去遵照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来念第14节，请。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是主耶稣他要求做他朋友一个 基本简单的条件，但是就这一个条件已经够我们一辈子去学习了。有的时候困难来到，灾祸临到，我们的信心受到严厉的考验，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的去遵照他所行的。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被 fire 掉了，你失去了你的工作，你下个月的你的 mortgage， 然后你所有其他的花费都逼着你，你在很困难的经济状况中，神问你说你愿不愿意为 Mason 堂扩建奉献，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好，你说牧师啊，当然我没有钱了、啊、向神挂个账，我暂时把奉献都停了啊，一直到我再找到工作为止。那照着人之常情也合理啦、啊、我没有说这样做不对，但是我要讲的是，你受到考验的时候，你怎么样的回应表示你是怎么样子的人。我们愿意遵照他的旨意去做吗？耶稣怎么说？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要怎么样？加给你们了。哦，你说牧师，真的吗？你讲的是真的吗？那如果我为美圣堂奉献了，是不是我一定就可以找到工作？或者是我就能够得到绿卡？或者是我的病就得到了医治？上帝当不会跟我们讲条件，但是我敢保证一件事情，你若是遵照主耶稣所吩咐的，你一定是他的朋友。当你是他的朋友之后，他会怎么样？好，你不用担心，他会尽全力的来帮助你。 Joseph Scriven，他是一位出生在爱尔兰一位诗人，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想去从军，加入英国到印度去的军队，但是因为生病身体不好就没有去成，然后他转到三一学院去念书。毕业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姐妹，两个人相爱就定了终身。可是就是要他们结婚的前一天的晚上，他的未婚妻划船的时候就掉到水里面淹死了。哎呀，他的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对神也是有许多的不理解。一年之后，他所参加的那个弟兄会就差派他到加拿大去工作，一边工作一边传道。1855年，他接到在爱尔兰母亲寄来的信，告诉他说他得了严重的病啊，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但是也不能够那么容易的就回到爱尔兰，所以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安慰他的母亲。他在写的时候他自己也得了病，有一天他的朋友来拜访，就看到桌上放的这一首他所写的诗，就拉起来读，哎呀，觉得写得很好，就问他说，哎 Joseph， 这个是不是你写的诗？他怎么回答？他说，不是我写的诗，乃是我和我的朋友主耶稣一同写的诗。这首诗发表出来的时候，被 Converse 一个作曲家写成了一个谱，马上这首诗在当时就在英国流行起来。然后100年之后，这一首耶稣恩友成了许许多多国家包括中国在信徒当中最喜爱的一首诗。我们有多少人会唱这首诗的，唱过这首诗的？耶稣恩友，等一下我们来唱。 Scriven， 他的一生遭遇非常的坎坷。1860年，他和一位交往了三年之久的另外一个姐妹，就彼此定了终身，准备要结婚。但是没想到那一个姐妹也得了肺炎，牛蒙娘。那时候肺炎不好治，所以拖了一段时间也过世了。所以他的人生是非常坎坷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也落到沮丧当中，他就再也没有结婚。66岁他过世的时候，朋友把他葬在原来他未婚妻的坟墓的旁边。你我在人生当中，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一路风顺，也没有让我们没有艰难，但是好像这一首诗歌所讲的，上帝却愿意成为你我的朋友。他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从死里面复活，叫他能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你肯接受他，他就成为你最亲爱的朋友，不会离开你的。他要一生陪伴你走过，就在你人生当中，像这一位作者 Joseph， 高与低，健康与生病，那真正能够陪伴你走过的朋友是耶稣基督，他要与你同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你愿不愿意向他来先付出这一个爱呢？让他的爱进到你的里面，你与他，他与你，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状态。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